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谢巴小龙，我们今天来到了妥拉人生的第28周，大麻风，大麻风。本周的经文进度是利未记的14章1节到15章的33节，以及伴读的先知书列王记下7章3到20节，以及新约的马太福音八章的一到十七节，这是逾越节前的安息日的经文。我们在这个安息日阅读的妥拉，因为今年是闰年，所以分开来读，否则呢，应该是两个妥拉一起，就是上周的 Tazira 以及这周的 Mezora。也就是她怀孕和这个大麻风是一起的，那么这两个主题都涉及到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影响的部分，就是结和不结的法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专门讨论与皮肤病者的这个大麻风有关的律法。那么根据这些部分所写的内容呢，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必须经历一个复杂的进化过程，其中包括不同时间长度的隔离期，那在这个过程的最后，他应该给圣殿带来祭品。当我们检查这些律法书时，我们必须从一个基本的前提开始，这些不是传染性的疾病，而进化的过程是不包括任何卫生或医疗的行为。也就是这个大麻风跟我们在现在所说的大麻风，它其实是不同的一种一种现象，只是翻译的问题。那么这是在特别是在圣经中特有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通常认为它是跟这个话语的过错而有关的一种疾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麻风病的检验是透过七天的关锁，如果不能确定呢，就再关锁七天，确定不洁就独居营外，直到他痊愈，接着见祭司行净化的仪式，并且洗衣洗澡，剃所有的毛发，包括头发、胡须、眉毛跟体毛，然后呢就可以静营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就很像现在的居家隔离。然后第八天呢就献上赎罪祭、赎愆祭、燔祭还有素祭。那么这个还包括了一罗格的油啊，这是在其他的祭物当中我们没有看到的，特别有一罗格的油。所以呢在新约中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大麻风所以在新约中我们就提到这个大麻风呢，它有几种的痛苦，一个是肉体上的痛苦，因为麻风病几乎是一种绝症就是它能够痊愈的机会很小，只有等候肉体的死亡。当然像米利安他隔了七天他就可以进到营中但是你看耶稣说到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所以你看到他被洁净的机会是很小的所以新约时代的拉比认为要使麻风病人得到洁净与死人复活一样困难，所以只有神才能够医治这病。第二个呢，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因为麻风病它是不洁净的，病人只能够住在城外，所以当人接触麻风病人后将成为不洁净，因此病人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当有人经过时他们要远离人们，喊叫说不洁了不洁了，这是提醒人们要远离他们，避免将不洁净传给他们，因为摸他们的就不洁净所以在地理上与社交上，麻风病人与一般人完全隔离，人们视他们为活着的死人。第三呢，就是灵性上的痛苦，因为麻风病人在礼仪上被视为不洁净，因此不能进入圣殿献祭，要与神完全的隔离，所以他们没有天国的盼望。在犹太人的观念中， 宗教上的洁净与道德上的洁净是一体的，所以在宗教礼仪上是麻风病是不洁净的，在道德上病人也会被视为不洁净，是犯罪而遭神的惩罚，他们被视为罪人，常受歧视。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麻风病人其实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那我们呢，从犹太人的观点，我们来看这个净化仪式。这个净化仪式里面呢很有趣，就是当祭司判定大麻风痊愈，要拿两只洁净的火鸟，一只宰杀在用瓦砌成的火水上，将血水在痊愈者身上撒七次，就象征疾病的痊愈。那么另外一只火鸟呢，放在田野里，象征重获自由。当痊愈者洁净自己的身体后，可以进营，在自己的帐篷外居住七天，这象征着追求完全的圣洁。其次呢，就是要献祭与神和好，要献上赎愆祭、赎罪祭、燔祭和素祭，使他完全洁净。一方面他可以到会幕前敬拜神，一方面他可以与家人团聚。所以这是新约的看法。但是呢，好，这个犹太拉比呢就很有趣，他们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他们来讲这个两只洁净的火鸟。拉比认为，既然麻风是因为恶言，也就是毁谤而生的，那么这是一种语言的叽叽喳喳的行为，因此受难者，就是这个受苦的人呢，他的净化呢就需要鸟儿不断叽叽喳喳的鸣叫，甚至让一只鸟儿为你受死。那么根据耶路撒冷的塔木德呢，这种恶言的罪行呢相当于偶像崇拜、放荡和谋杀的结合，所以他们看这种罪是很严重的。散布此类言论玷污他人名誉是一种重罪。麻风病的惩罚会临到传谣者的身体上，而且流言蜚语会感染和玷污被毁谤的对象的生命，也会感染和玷污听流言蜚语的人。因此呢，净化仪式呢就必须包括鸣叫的鸟，以象征麻风病人的失误。那关于香柏木呢，拉比认为这种罪是因为傲慢而带来苦难，因此净化仪式加入这种高大俊美的树呢，会提醒麻风病人在他被疾病惩罚之前他志士甚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香柏与傲慢就联系在一起。这个与犹太传统中典型的香柏印象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像诗篇92篇12章到13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所以这种就是很有讽刺的意味，所以拉比利用这种反讽展示一个人不应该如何行事，就是除了作为傲慢的提醒之外，香柏的存在还可以解释为向麻风病人显示了一种一旦他清除了他的不洁，他就有望重新获得高度，像香柏木一样。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朱红色线，朱红色线它的编码是 HB8348， Tola 的双重含义，它既是染色的羊毛，它也是蠕虫，因此深红色的羊毛代表卑微的蠕虫，这个与高贵的香柏木是非常的对比。同时呢，牛膝草也是一种靠近地面生长的一种低矮的植物，所以这些成分的构成净化麻风病人的药物呢，将它从坦妹就是不洁转变为 Torha 就是洁。这些物品叽叽喳喳的鸟、香柏木、朱红色的线和牛膝草，会让麻风病人想起他最初让他陷入困境的一些行为，所以这些成分也指出了洁净的方式。一旦这个人下定决心不再传播是非， 麻风就会真正消失，只有消除了自己的傲慢，一个人才能够站得像香柏木一样高，只有像蠕虫或牛膝草这样的植物一样的谦卑，一个人才能够变得适合重新进入营地。所以呢，这真的是让我们联想到哈，诗篇34:12-13，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哈。所以所罗门王也说到，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哈。所以这两节经文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的提醒，就是口舌所导致的麻风病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到这里面啊，其实有一个经文啊，就是利未记14:12-18，就是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献为赎愆祭，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愆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哈，是至圣的。祭司要取些赎愆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沾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愆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所以你就会感觉哇，这个大麻风的这个和好的礼节，除了净化七天之后要献祭，献的祭是这么隆重，除了平安祭以外四个祭都献上了。而且你会发现那一个在右耳垂上啊，大拇指上啊，右脚的大拇指就跟祭司的礼仪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恢复这个人的尊严。所以你会留意到七次的洁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自洁是不够深度的，一次自洁是不够的，要七次的自洁。就好像乃曼他也需要七次浸泡在约旦河水。所以我觉得在逾越节前的自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要深度的自洁，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真的是一次降杯，两次降杯，三次降杯，七次的降杯，使我们完全的脱离那让我们这个得罪神的我们里面的骄傲。然后我们看到那个火鸟的飞走，代表一个自由，一个新的自由，让这个罪完全的远离我们。其实它真的跟在赎罪日那个被放逐到这个阿撒谢勒的那只羊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真的是与他有一个完全的和好，而且让我们可以恢复尊严回到人群。同时我们看到还有油高在我们的头上，这真的是一种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大麻风的洁净礼，或者是一个和好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它的一个浓重。那但是我们也真的是看到说只有在新约中的耶稣他能够洁净我们他能够医治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格外看到耶稣他能够医治这个漏症还有洁净麻风病。因为在马太福音，就是在本周的半读的新约里面，就提到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所以你看到哈，这个大麻风不是说耶稣求你医治我，他说耶稣求你洁净我，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洁净在犹太人是何等的重要，比生病更严重哈。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九章那边讲到，有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哈，因为本周的妥拉有提到漏症哈，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她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么耶稣转过来，他看见她说，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可以洁净我们，主耶稣可以医治我们啊，不管你是麻风或者是漏症啊，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需要神来光照啊，就好像当年他光照这一个啊，这个以赛亚一样啊，因为以赛亚看到说，祸灾我灭亡了，我自己是嘴唇不洁，我也住在不洁的百姓当中。今天我们不是看别人有罪，乃是我们需要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就是那个大麻风的，我们就是那个患了血漏的那个妇人。我想在这个地方我要重新再提醒关于这个割礼的部分，因为原来两周的进度是在同一周，只是因为闰年的关系所以分开。所以呢，我想因为在逾越节前啊，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到关于割礼的重要。因为在出埃及记那边提到，未受割礼的不可吃这羊羔。而且呢，我们看到当犹太人准备进入应许之地，当他们进去之后呢，约书亚为他们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因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这些生出来的男丁都没有行割礼哈。所以呢，我们看到 Chuck Pierce 提到啊，今年的逾越节其实是一个进入应许之地之战哈。所以我们真是要说，主啊，让我们真是来行一个割礼，就是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是在哥罗西书2章11节里面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再一次的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关于麻风不但是个人要洁净，我们刚刚提到自洁七次，那衣服和房屋也要洁净。那么衣服呢，我们也提到这个衣服其实是关乎我们的身份，所以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们求神洁净我们啊，我们的居所也再一次的洁净我们。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逾越节前啊，他们都打扫啊，就是找酵啊，就是找在房子里面的啊这个的酵啊。那我们求神再一次洁净自己，洁净我们的啊衣物，其实是我们的位份啊，我们的在职场中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以及我们的居所求神真的是光照我们，也洁净我们。因此最后我实在要再一次的用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就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弟兄姊妹，让我们在逾越节前，我们再一次的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光照我们，如同他当年光照以赛亚一样。我们说，主啊，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主啊，我们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主，求你洁净我们，求你洁净我们的百姓，求你洁净我们的国家。而且主，我们要听到你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愿你来洁净我们的个人，洁净我们的家，洁净我们的职场，洁净我们的教会，洁净我们的城市，洁净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圣洁被你使用的一个国家。我们真的很像那十个麻风病人，有十个得洁净，但是只有一个外族的麻风病人来感谢耶稣。我们说，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而主怎么说呢？当我们把荣耀归给他，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听到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让我们起来，在这个逾越节，我们跨越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让我们跨越进到我们新的季节，我们的命定我们的新的疆界，以至于我们能够 真的是起来得地为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祝福大家，Shabbat Shalom。